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全军各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聚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第16届斯帕斯钟楼国际军乐节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闭幕式演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在此次参演期间完成15场演出。
环球军情，波兰外长称乌克兰邻国有责任拦截俄罗斯导弹。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邓小平的军事谋略》，今天播出第8集《指挥百万雄师过长江》。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老战士、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充分表达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79年前的9月3号，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通过开展重温抗战历史、宣扬抗战事迹、缅怀英雄烈士等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加快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高举党的旗帜，汇聚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走进新四军纪念馆、部队军史长廊，开展抗战主题教育，一起回顾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汲取奋进力量。第73集团军某旅刘子豪：
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在枪林弹雨中顽强地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今天我们也将以先辈们为榜样，崇敬先烈，争当模范。
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东部战区空军地道谋旅开展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主题纪念活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谋旅组织主题演讲，官兵们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融入其中，帮助大家更好地纪念那场战争的胜利，铭记历史。东部战区空军地道谋旅孙立勋：
我们在不断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汲取养分，如今硝烟散去，和平安宁，然而曾经那段血泪血旧的过去不能忘，那场不屈不挠的抗争不敢忘，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武备自强。
同胞，向先烈问。
9月3号，南江军区某红军团组织官兵开展弘扬英烈精神主题祭扫活动，第71集团军某合政旅、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等单位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烈士陵园，深切缅怀为抗战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南江军区某红军团高东凯：
驻守在革命先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内心的使命感更加浓厚，现在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我们一定会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战斗精神，以最激昂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实践中去。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品读家书，缅怀先烈。9月3号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通过开展红色家书诵读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9周年。活动中，官兵们登上讲台，诵读烈士的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感悟革命先烈的伟大抗战精神和家国情怀。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饶强：
我们组织诵读红色家书活动，既是体悟先辈们的信仰、担当、气节与情怀，又是回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更是追寻革命先辈誓死捍卫的初心使命。
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和平。海军某试验训练部队在演训场组织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主题党日活动，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官兵在新落成的铸魂墙前整齐列队，一起重温军人誓词。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组织开展弘扬抗战精神、奋进强军征程主题活动，通过开展座谈交流、观看红色影片等活动，激励官兵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升打赢能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郭涛：
作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积极投身强军实践，全面锤炼打赢本领，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而不懈奋斗。
现在我问一下同学们，大家知道抗日战争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吗？
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共创未来，这是经历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的共同心愿。第77集团军某旅来到驻地小学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官兵代表登上讲台，讲述抗日英雄的感人事迹，增强学生们的爱国之情。小学生彭子涵：
通过解放军叔叔的讲述，让我了解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众多故事和英雄事迹，我会努力学习，将来为国防建设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连日来，江西省分一县人武部等单位组织官兵和师生代表走访慰问抗战老兵，并一起聆听抗战故事。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人武部组织2024年夏秋季预定新兵开展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强军有我主题教育活动，引导他们牢记抗战历史、坚定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江西省上高县人武部袁运先：
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先烈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抗战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希望青年们沿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伟大的抗战精神传承下去，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而不懈奋斗。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3号，首届埃及航展在埃及滨海城市阿拉曼开幕，中国空军一架运20和81飞行表演队应邀参加此次航展，并带来精彩飞行表演。上午11时许，运20划出停机坪，迎来海外航展飞行首秀。 九分钟的表演时间里，运二零完成了包括起飞、大仰角跃升和俯冲、大坡度转弯机动、低空小速度通场和小航线快速着陆在内的六个飞行动作。在飞行员精准操控下，天空之上运二零飞行灵动丝滑，充分展现自身优异机动性能。在静态展示区，八一飞行表演队歼十表演机整齐列阵，引来许多观众驻足观看。喷涂红蓝白三色的利剑涂装，在阿拉曼机场的蓝天白云映衬之下格外瞩目。航展期间，八一飞行表演队将和埃及银星、沙特、沙特之鹰等多国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上演六机向下开花、五机水平开花等经典表演动作。
当地时间9月1号晚8点，第16届斯帕斯钟楼国际军乐节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闭幕式演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在此次参演期间完成15场演出，请听报道。
此次国际军乐节为期10天，分别有来自9个国家的23支代表团参演。闭幕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演奏的《钢铁洪流进行曲》、《军民并肩向前进》等乐曲，把中国的民乐与军乐很好地进行了融合，充分展现了中国军乐的独特魅力。斯帕斯钟楼军乐节音乐指导喀斯坦丁诺维奇少将，
这次中国军乐团奉献了非常精湛的演出，训练水平很高，演出反响很好，真的非常棒。
参演期间，中国军乐团先后在全俄展览中心等多地举行演出，累计现场观看人数超过50万人，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朱威明，
我们这次应邀赴俄参加斯帕斯钟楼国际军乐节，既是一次学习之旅、使命之旅，更是一次和平之旅、友谊之旅。我们将继续用军乐文化讲述中国好故事，奏响和平主旋律，发出时代最强音。
本台消息，9月1号2024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公布，对2023版国铁集团客规进行了24处修订，其中一项修订为军事证和警示证纳入实名制购票有效身份证件类型，自动售票机购票的有效身份证件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未来军事买票会方便，铁路出行也会更便利。
本台消息，9月1号，抗洪烈士周坤训的儿子周一航前往国防科技大学报到。临行前，周一航拿着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革命烈士陵园看望父亲周坤训，完成了与父亲之间的约定。2023年8月，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引发汛情。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武装部上校政治委员周坤训同志在抗洪抢险一线指挥，连续奋战。8月4号凌晨20许，周坤训乘车赴金马镇执行解救群众任务时，突遇山洪，不幸壮烈牺牲，年仅46岁。周坤训生前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军人。在父亲周坤训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周一航强忍着悲痛说，我爸是英雄，我要考上军校，像他一样保家卫国，这成为他与父亲之间的约定。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3号报道，英国和美国计划无限期延长1958年规定两国在核武器领域开展军事合作的共同防御协定。该协定上一次延期是在2014年，为期10年，将于今年12月到期。文件涉及核技术和核信息的交流，但不包括核武器的转让或对核武器的控制。目前新版协定已由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式推荐，但还需两国立法机构批准。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对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尔塔瓦发动导弹袭击，目前已造成41人死亡、180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当天用两枚导弹袭击了波尔塔瓦市的一所教育机构和一家医院。泽连斯基表示，目前各方已参与到营救行动中，他已下令对事件进行全面迅速的调查。 同一天，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铁路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苏梅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基础设施和机车车辆遭到袭击，没有人员伤亡。截至发稿时，俄罗斯方面对以上消息没有做出回应。
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2号报道，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表示，无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否反对，波兰和其他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有责任在俄罗斯发射的导弹进入本国领空前将其击落。希克尔斯基称，尽管拦截俄罗斯导弹存在风险，即使拦截可能让北约卷入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事，波兰政府仍有保护本国领空责任。波兰与乌克兰今年夏天签署安全协议，探讨在乌克兰领空拦截向波兰方向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可行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反对这一提议，认为这可能使北约成为冲突的一部分。
拉脱维亚国防部9月2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拉脱维亚从9月3号到10月8号在境内举行代号为纳米杰斯2024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拉脱维亚武装部队与北约北方多国师司令部联合组织，大约有11000名拉脱维亚以及来自美国、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国的军人参加。公告称，演习的目的是提高和加强国家在遭受威胁时的应对能力。演习期间，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将与边防卫队合作，继续加强边境安全措施。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2号晚间表示，以色列应该控制加沙地带与埃及边界的费城走廊，并指责埃及政府没能保证埃及与加沙地带边界区域的安全。费城走廊指的是加沙地带与埃及边界交界处绵延约14公里作为军事缓冲区的狭长地带。以色列认为费城走廊是哈马斯走私武器的通道。今年5月29号，以军宣布已从哈马斯手中夺取对该地带的控制权，实现对费城走廊的完全作战控制。费城走廊控制权问题也是当前巴以停火谈判的症结所在。
据俄罗斯媒体9月3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发言人表示，哈马斯警告以色列不要试图以军事手段解救加沙地带的人质。负责看守人质的哈马斯战士已经接到在以色列军队靠近的情况下如何处置人质的新指示。卡桑旅的发言人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持通过军事压力而非协议解救人质，这一做法对人质的死亡负有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一条隧道中发现了6名被扣押人员的遗体。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9月2号表示，英国将立即暂停向以色列发放30项武器出口许可证。拉米说，英国评估认为向以色列出口某些军事产品存在明显风险，他们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英国将立即暂停向以方发放大约350项武器出口许可证中的30项，其中包括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等军用飞机的零部件等。拉米说，这一决定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英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根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对英国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感到失望，其中包括暂停向以色列发放部分武器出口许可证的决定。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邓小平的军事谋略，今天请听第八集，指挥百万雄师过长江。主讲嘉宾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我军相继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但是 国民党反动政权并不甘心失败，继续拼凑兵力，妄图依托长江天险阻挡我军的强大攻势。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解放全中国，早在淮海战役后期，党中央就指令邓小平等同志负责渡江战役的筹划与准备工作。
渡江战役或者叫沪宁杭战役，这要从哪里说起呢？还是从1948年12月12号毛主席给淮海战役总前委发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中说，黄维歼灭以后，请刘刘伯承、陈陈毅、邓邓小平、粟粟裕、谭谭震林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丘李，也就是丘清泉、李密歼灭以后的修正计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以及将来的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的意见带来中央。于是邓小平就主持召开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唯一的一次会议，落实毛主席这个电报的指示。到会的同志呢，全面分析了渡江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商定了渡江战役的兵力编成和部署、渡江作战的事宜和协同等等问题。1949年2月，邓小平在上丘召开了渡江作战会议，这个会议就决定坚决响应党中央关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准备53000干部、200万军队过江。他建议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那同时建议呢，东北野战军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毛泽东很快复电，就同意了他们提出的3月半出动或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同时，中原野战军在这个时候改编为了第2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了第3野战军，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了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然任这个总前委书记。三月初的时候，邓小平到西柏坡参加党的72中全会，这个会后啊，毛泽东又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同志探讨这个渡江作战的问题。当时中央部署由总前委率2、3野战军于4月中旬进行渡江战役。当邓小平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渡江作战就交给你指挥了。邓小平带着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嘱托，与陈毅一起回到了前线，落实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虽然经过3大战役，当时国民党一多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了，但是国民党通过东拼西凑，仍然在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分别组织起了汤恩伯和白崇禧2大重兵集团。为了能够一举突破敌人精心布置的长江防线，1949年1月至3月，邓小平先后在河南商丘、安徽蚌埠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准备的一系列问题和战役实施的具体方案。他还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后来的渡江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月26号，蚌埠以南11公里的孙家圩在这里召开了由第3野战军各兵团负责人参加的总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问题。陈毅和张震等同志就起草了一份第2、第3野战军的行动的作战命令。邓小平在审阅这个作战命令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大兵团作战指挥不得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意图、可能预案等等就可以了。邓小平自己还亲自修改或起草了一份渡江作战的纲要，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研究制定了基本的作战步骤，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3月31号，这个实施纲要初稿写完以后，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对初稿进行了主段的讨论，修改以后他签名报告给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当天就回电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个战役实施纲要当中指出啊，决定于4月15日18时全线渡江作战。在4月10号的凌晨2点，邓小平接到了中央军委发给总前委的电报，这个电报说，我们和南京的代表团谈判已经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如果此项协定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则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的时间必须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并且在电报中询问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机告，以便决策。接到这个电报以后，邓小平和陈毅立即进行了认真研究，经过反复磋商， 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这个电报说，根据曾希圣等说法，他们在长江边住了数年，每年的阳历五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五月的大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护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粮草均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救粮救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够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能推迟时间，否则应设想敌人翻脸，渡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再过江。按目前部队的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解放更为有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审慎的研究，即由原定的4月15号推迟到4月22号渡江，并且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损失只有推迟了七天的渡江时间，此举并无损失。但究竟何时开始渡江，总前委又向中央军委多次请示和建议，和平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需渡江，这就马上要过江到南京了。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0日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随后，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粟裕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我军一路势如破竹，围歼了敌人的重兵集团，解放了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为后续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过江之后，我们很快占领了当时的总统府。这里说一段趣事，就是在邓小平同志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跟他聊起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曾经问邓小平说，你当时进总统府了吗？邓小平说，进去了，我和陈伯伯，就是指陈毅，一起进去的。女儿再问说，你们在蒋介石总统的宝座上坐了坐没有？邓小平笑了说，哈，总要坐一下嘛。到5月12日，我们第三野战军的第九第十兵团向上海的外围发起猛攻，激战到5月27号，国民党军15万人被歼灭，上海解放。这座开埠以来很快就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和完成整个京沪杭战役是新中国的奠基礼。上海解放了，5月29号邓小平的目光又注视到了更远的地方，他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华东局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提出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夺取福建省及四川的部署。在这个电报上说，上海之战结果甚好，上海的工业基本上未受破坏，我们的看法是国民党军队消灭的愈彻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愈小，如果在3-5个月内我们能够控制青岛、福州、泉州乃至厦门四野，同时进入两广，则更能够免除这种危险性。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邓小平的军事谋略》，欢迎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